欢迎收听《愿少年乘风破浪》第49集。可以，甚至应该把胡子留起来而不留的，是吴宓，雨僧先生。吴先生的胡子很密，而且长得很快，经常刮，刮得两颊都是铁青的。有一位外语系的助教形容吴先生胡子生长之快，说吴先生的胡子两边永远不能一样，刮了左边再刮右边的时候，左边的就又长出来了。吴先生相貌奇古，自号雨僧，有几分像。吴先生的结局很惨，文化大革命中穷困潦倒，每月只发生活费50元，最后孤寂地死在家乡。或问你为什么要写这些胡子教授，没有什么，偶然想起而已。为什么要想起？这怎么说呢？只能说，这样的教授现在已经不多了。吴宇森先生二三世。吴宓，吴宇森先生，相貌奇古，头顶微尖，面色苍黑，满脸刮得铁青的胡子。有学生形容他的胡子之盛，说是他两边脸上的胡子永远不能一样，刚刮了左边，等刮右边的时候，左边又长出来了。他走路很快，总是提了一根很粗的黄藤手杖。这根手杖不是为了助行，而是为了矫正学生的步态。有的学生走路忽东忽西，挡在吴先生的前面，吴先生就用手杖把他拨正。吴先生走路是笔直的，总是匆匆忙忙的，他似乎没有逍遥闲步的时候。吴先生是西语系的教授，他在西语系开了什么课我不知道，他开的两门课是外系学生都可以选读或自由旁听的，一门是中西师之比较，一门是红楼梦。中西师之比较第一课我去旁听了，不料他讲的第一首诗却是一去二三里，烟村四五家，亭台六七座，八九十枝花。吴先生认为这种数字的排列是西洋诗所没有的，我大失所望了，认为这讲的未免太浅了，以后就没有再去听。其实讲诗正应该这样，由浅入深，数字入诗却也算的是中国诗的一个特点。骆宾王被人称为算博士，杜甫也常以数字为对，如两个黄鹂鸣翠柳，一行白鹭上青天，窗含西岭千秋雪，门泊东吴万里船。吴先生讲课这样的卑之无甚高论，说明他治学的朴实。《红楼梦》是很叫座的，听课的学生很多，女生尤其多。我没有去听过，但知道一件事，他一进教室看到有些女生站着，就马上出门到别的教室去搬椅子。联大教室的椅子是不固定的，可以搬来搬去。吴先生以身作则，听课的男士们也急忙蜂拥出门去搬椅子，直到所有女生都已坐下，吴先生才开讲。吴先生讲课内容如何不得而知，但是他的行动很能体现贾宝玉精神。文林街和福永道拐角处新开了一家饭馆，是几个湖南学生集资开的，取名为潇湘馆，挂了一个招牌。吴先生见了很生气，上门向开馆子的同学抗议，林妹妹的香闺怎么可以作为一个饭馆的名字呢？开饭馆的同学尊重吴先生的感情，也很知道他执拗的脾气，就提出一个折中的方案，加一个字叫做潇湘饭馆。吴先生勉强同意了。听说陈寅恪先生曾说吴先生是《红楼梦》里的妙玉，吴先生以为知己。这个传说未必可靠，也许是哪位同学编出来的，但编造的颇为合理。这样的编造安在陈先生和吴先生的头上都很合适。吴先生长期过着独身生活，吃饭是打游击，他经常到文林街一家小饭馆去吃牛肉面。这家饭馆只有一间门脸，卖的也只是牛肉面。小饭馆的老板很尊重吴先生，抗战期间物价飞涨，小饭馆随时要调整价目，每次涨价都要征得吴先生同意。吴先生听了老板说明涨价的理由，把老的价目表撤下， 在一张红纸上用毛笔正楷写一张全新的价目表贴在墙上。炖牛肉多少钱一碗？牛肉面多少钱一碗？净面多少钱一碗？抗战胜利，三校复原。西南联大是清华、北大、南开联合起来的。不知道为什么吴先生没有回清华，他是老清华了。我就再也没有见到过吴先生。有一阵谣传他在四川出了家，大概是因为他自诩僧而附会出来的。后来打听到他辗转在武汉大学、香港大学教书，最后落到北碚师范学院。文化大革命中挨斗得很厉害，罪名之一是他曾是学衡派，被鲁迅骂过，这是一篇老账了。不知道造反派怎么翻了出来，他在挨斗中跌断了腿，不能再教书，一个月只能领50元生活费。他花37元钱雇了一个保姆，只剩13块钱，实在是难以度日。后来他回到陕西，死在老家。吴先生可以说是穷困而死，一个老教授落得如此下场，哀哉。1989年1月7日。愿少年乘风破浪，作者汪曾祺，演播蓝陶乙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